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自己说一个比喻，对吧？第四节他说，许多人和各城的人聚集来见耶稣，耶稣就用比喻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就讲这个比喻，我们也知道这个，你说在这个背景里，他有很多人嘛，他有很多的人跟随他，有谁有他是最起码，你要看第一到第三节，你会发现他有12个使徒来，跟随耶稣基督，还有那些妇女们也跟随他，但是不是光他们这些人，还有更多的人跟随他，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些人都在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人能明白的这样一个比喻。在这个，我觉得，看这个圣经中的比喻，我觉得有一些是很好的事情。你说为什么呢？有些比喻他用属地的故事来表达属天的含义，在圣经中常常用属世的故事之中来蕴含圣经中的真理和属灵的功课，让这个门徒们和这些妇女们学习这些功课。我觉得有些比喻是对这个世人是隐藏的，隐藏的真理。你说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比喻你要在这个你写到马路边去，你要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这个看过经文，你要把这段经文叫他看的话，他要这一段经文他不会明白，他就说哎呀，这就是个要种地的嘛，他不知道别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对这个世界上人来说是隐藏着真理，把这个真理隐藏起来，但主耶稣是对他的门徒来说是希望他们在这个比喻的中，希望他的门徒都明白这个故事的属灵方面的意义，对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中并不是每一个经文都是比喻，有的时候比喻就提到了说是比喻，对吧？我们知道这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耶稣基督自己就说这个我这个就给你们讲一个比喻。但是我们看的圣经中的比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事情。注意什么呢？注意这个时间，注意这个地点，注意这个背景。有的时候要考虑当时的他们的犹太人他们的风俗习惯，这些必须注意的，要不的话我们会弄混淆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讲的什么意思。我觉得在这个比喻中是比较这个清楚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讲了这个比喻了之后，第四节到第八节他就讲了这个比喻，讲完之后门徒也不太明白这个比喻，不明白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就回答了这个比喻。在这个当时这个背景里，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到处传道，有这个12使徒跟随他，我们知道有一个还是卖耶稣基督的一个人，他也可能也包括他在内，还有那些妇女们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呢人是不多的，人很少的，但是呢耶稣基督讲了这个比喻，希望他们这些门徒们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我们看第四节，他说许多人和各城里的人聚集来见耶稣，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这个比喻，说有撒种的人出来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空中的飞鸟来吃尽了。在这个比喻当中，如果你是从农村出来的，如果你撒过种子，你会明白这个字面意思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撒种的时候撒在路旁怎么样，路旁的土是比较硬的，他说这个被人践踏，如果人走过的地方，路旁人走过的地方，你要撒个种子没有这个土，对吧？非常硬的土，你放那的时候怎么样，它不会生根发芽，如果这个飞鸟来吃了，吃掉之后这个种子都没了，对吧？我们所以这个每个人我们都明白，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你说下边他回答没有？他就回答了，他说这个，你要看这个，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明白，他说这个有撒种的人出来撒种，撒的时候又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空中的飞鸟来吃尽的。你说撒种的人出来撒种，这个撒种的人是谁呢？你要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马可福音第4章，他撒种的就是传道的人，种子呢 种子是天主，我们常常会说种子就是天主的道和天主的话语。在这个十一节你会发现，十一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这比喻的意思，那种就是天主的道，他说天主的话语，对吧？我们在圣经里也能看到这些，有的时候他提到了天主的道，有的时候他提到了是天主的言语，天主的话语。他说这个天主的话语像一个福音的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人的心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一看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的23节，你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第一章23节，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你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靠着永生天主长存的道。如经上说，世人如草，世人的荣耀如同草花，花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的道。刚才我们说这个种子，在这里他说这个，他说你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我们知道他提到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种子，对吧？如果他说重生是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个福音的种子在他的心里，对吧？说是永存的，是不坏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种子就是天主的道，是天主的话语，可以说天主的话语。人听讲道，听完讲道的时候，这个天主的话语，天主的言语，种在他的心里。我们知道这个人受感动，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福音的种子怎么样，生根发芽了。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讲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也知道这个天主的在希伯来书4章12节，他说天主的言是活泼的，什么意思？他说他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活的，就是福音的种子在心里。我们说是有生命的，是活的，并不是说这个福音的种子，人听了之后没有效果，但是有的他就在他心里一直在想这个天主的话语。他说这个就是说像一个福音的种子一样，种在人的心里，可以生根发芽。但是你要看这个你要看刚才这个，我们看路加福音8章的时候，你发现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空中的飞鸟来吃尽了。他说那个是被落在路旁的被这个吃尽了。我们说你要看这个，我接着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福音的种子没有成功，对吧？撒在路旁了，被人践踏了。我们说这个福音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它的话语。你说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你说像个种子吗？我觉得特别像一个福音的种子，在里面生根发芽呀，生根发芽了之后怎么样，结出了属灵的果子来，对吧？我们看看他的果子，可以说啊，这个人是个基督徒。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基督，你发现他会知道，哎呀，可能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他看你所做的，他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为什么呢？他看你所结的果子怎么样，知道你是个信徒。为什么呢？因为的福音的种子在你心里，你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后来长成一个庄稼，然后就结出来果实了。所以是他说这个这是一个撒种，这是一个种子在他心里动工了，说明。所以第5节他说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空中的飞鸟来吃尽了。所以这个你发现这个是这个说这个空中的鸟吃尽了，在这个字面意思，我们发现它就是一个种子撒在路旁了，被人踩，要不被人踩了，土是比较硬的。还有呢，他说空中的飞鸟来吃了，就是这样的，是吧？你要看这个字面意思，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是就是一个种子没有撒在地方不对的，然后被这个鸟吃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自己就 揭示这个路旁的种子是什么样的。在十二节，路加福音八章的十二节，他圣经说，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到，魔鬼来从他心里将道夺去，恐怕他信了得救。你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个他说这个路旁的撒在路旁的种子是什么呢，是如果一个人来这个听讲道，听完讲道怎么样，他说这个魔鬼来了怎么样，从他心里讲道夺去，恐怕他信了得救。意思是这个人听过福音吗，这个人听过福音，但是就像那个种子放着撒地里面，我们把这个种子撒到地里了，撒到地里之后飞鸟就把它吃了，对吧，说在这个十二节说是魔鬼来把他心里的道夺去了。本身这个道，其实你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撒在路旁，如果那个飞鸟不吃那个种子，时间长会长吗，也会生根发芽，但是长得比较慢，对吧，它长了根的时候比较慢，但是你看这个是种子怎么，魔鬼来把他的心里的道夺去了，恐怕他信了得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你包括这个你发福音单张呢，发这个很多福音单张啊，有的时候也是常常这样的，我们说发很多福音单张，有的我估计很多是落在路旁了，这人看了吗，人看了，就像这个看了，但是呢被人践踏了，被这个飞鸟来把它吃尽了，可能是被这个这魔鬼来把这个人心里的道就夺走了，他这个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有很多时候我们随便发福音单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说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给这个门徒们讲这个比喻呢，我觉得在当时耶稣基督传道，很多人听到他讲道，但是呢信靠他的人不多，就十二个门徒还有这些妇女们，很少的一些人，但是呢在大伙在他们跟随耶稣很多人，他们听到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这个比喻，让他的门徒明白，他这个有的时候他们听讲到的是把种子撒那儿了，但是呢没有怎么没有生长，被那个飞鸟吃尽了，被魔鬼来的夺走了。我们说这个撒在道旁的就是人听了所传的道，但是呢撒旦就来，对吧，将所撒在他心的道就夺了去。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你发现人这个来听一次讲道怎么样，看到当时也受到感动，但是离开教会了之后怎么样，也是魔鬼把他的道怎么夺去了。可这个有的时候人这个听讲道，听完讲道他不会说这个这是福音，因为受到感动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会这个就被魔鬼夺去了，他会想不通的事情，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他听完讲道他会说，哎呀，离开了之后他说，哎呀，这是西方的信仰，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对吧，这也是有很多很多他不同的想法吧。但你看第六节，他说有落在石头地上的生出苗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落在石头地上的，你说石头地上他的意思是有很多石头，上面有薄薄的一层土，但他生出苗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你要看一下十三节，落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听受，只因为没有根，不过暂时信从，遇见试炼就违背了。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尤其在当时他们那个背景，当时在耶稣基督在他们那个地方，我估计有很多这样的土地，就是有石头地的，所以这个门徒们听了之后不知道他们是不明白了，耶稣基督给他们解释，对吧，石头地说明什么，人听了道之后有些人接受特别快，但是呢我们知道石头地是泥土不深的，对吧，种这个种子但是长不大，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暂时的，遇到患难了之后怎么样，受逼迫就这个就抛弃了。你说这样的人多吗，我觉得这样的人也挺多的。他说不过是暂时信从，遇见试炼就违背了。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他讲完的上面讲了这个比喻，第六节讲完这比喻，在这个十三节，耶稣基督自己又回答这个比喻。你说为什么他回答呢？因为当时他的门徒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吧？所以第九节说，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知道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说完就开始给他解释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叫门徒们想一想，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是跟随耶稣跟一段时间，怎么样？你要看约翰福音说，有些人跟随耶稣跟一段时间，怎么样？有很多退去的，他的没有信靠，真正的信靠。所以耶稣基督将这个说石头地上这个比喻生出苗来，怎么枯干了，没有滋润。所以说他说这个有些是欢喜领受，但是呢没有根，然后这个有这个没有成长。接着往下读，他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通长起，就将苗遮蔽住了。所以他说落在荆棘里的，你要看十四节，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到去后，被世上各样的思虑、财货、快乐蒙蔽住了，不能结实。这个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石头地上没有这个水分，然后怎么样？那个然后这个不滋润，然后这个苗怎么枯干了，对吧？死了。然后这个是落在荆棘里的。我们知道荆棘是带刺儿的，荆棘是人不能走的，人不能走的地方。他说这个你把福音的种子放在一个荆棘里，怎么样？人这个那个苗怎么样长不出来？为什么被荆棘长起来？我小时候就爱这个，就是我估计比景阳还小的那时候，我爱走路爱那个不穿鞋子，那个有时候那个走在那个草里面。就很多的荆棘，特别爱这个，对你的脚是你是不敢走的，扎脚扎的非常厉害。他说这个一个苗也是这一样的，一个种子放在荆棘里怎么样？他说这个听讲道去后，被世上各样的思虑、财货、快乐蒙蔽住，不能结实。我们知道也是同样的，一个人这个听完讲道，被这个是世上的思虑、货财的迷惑，然后这个遮蔽住了，所以就不会生长了，是这个被荆棘的挤住了。我们说世上有很多很多的思虑，人生是很多很多思虑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思虑是越来越多。现在我们说这个有一些病，就是天天想一件事情，想的特别多的时候怎么样？他最后他这个虽然他听完讲道，他想别的事情怎么样？这个福音的种子不再生长了，就这个像这个被荆棘击住一样。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下面他说是，思虑，还有呢，他说财货。我觉得财货是你要看圣经，你要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有的时候人想这个财货的时候。想的是特别丰富，你要想什么呢？有耶稣讲了那个财主怎么样？他说他非常有钱，然后他讲完了之后，他说这个我的财产特别多，没地方寄存，我要盖一个大的怎么仓房把它存起来。最后呢，耶稣说你怎么样？说你今晚要你的灵魂。所以人这个思想这个财货太多的时候，人想的是特别多。我觉得在这个无论是基督徒，无论不是基督徒，他的财货太多的话，真的不是特别好。你说为什么呢？这个钱财是够用都可以，如果太多了会有很多很多麻烦，这也是同样的。但是在这里他说是听到去后，被世上的财货蒙蔽住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他的钱特别多，你会发现他的家庭也是特别乱的。你说为什么呢？他的钱太多了，他没地方花，他的妻子丈夫会想不同的方法，然后这个家庭最后失败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下面他说，快乐蒙蔽住了，不能结实。他说有很多这个快乐。我以前我跟一个人聊天，一个人说什么呢？他说人生现在是要什么？要这个乐趣，要这人生就追求的这个快乐。参加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参加的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学讲座呀。我觉得这他有快乐吗？我觉得他追求的这个快乐，但是呢，这个快乐呀是暂时的，不会是永远的。他追求那些心理学呀，我觉得圣经就是我们的心理学。我觉得圣经回答的问题比他，我觉得他说这个是他读这个很多很多书，问题那个书是谁写的他也不考虑，他觉得这些书我喜欢就可以。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读那些书了之后啊，也并不一定的对他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他是追求现实的乐趣，但是呢，因为就是有一个人，他说有一个是个有一个讲师的，他讲课讲的特别好，但是呢，他讲这个母亲的爱，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个讲师是一个男的，对，他讲母爱，我觉得他讲不了，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当过母亲，对吧？没有当过孩子的母亲，他怎么讲这个母爱呢？我觉得他就不懂。他要讲父爱的还差不多。他因为他是个男的，所以他这个他讲那个乐趣是叫人追求的。但是圣经说了，快乐蒙蔽住了，不能结实。这样的人也很多，有些人他们听到福音了之后。他们有，但是不清楚。有些人他们可能真的信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不清楚。但是呢，他们追求这个快乐，然后蒙蔽住了，不能这个有这个不能结实，不能结出果实来。为什么呢？他们每周他们该追求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报很多班，他们然后这个开始找人聊天，他们最后他们离开天主。他们没有跟随主，他说没有这个结实，不能结实。我觉得最后一个比较好的，他在第八节，有落在肥地上的，生出来结实有100倍的。讲完了，就大声说：“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我觉得耶稣基督要的效果就是这个第八节的这个效果，是一个福音的种子，希望种在什么地方？是肥地上的，然后这个怎么样结出果实了，结实的怎么有100倍的，有很多很多果实。你看这个15节说，落在肥地上的就是人用善良的心听道遵守，忍耐着结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他说这个就是人用善良的心听道遵守。你说这个人这个听道，但是在15节他是意思是人这个明白了之后接受天主的话语，对吧？他说这个人用善良的心听道遵守。你说人听道还需要善良的心吗？需要善良的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罗马书12章他说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的善良、可喜悦、纯全的旨意？我们人这个听讲道的时候，你说，需要善良的心吗？真的需要善良的心。有的时候，你发现人听讲道是没有这样的心，人不愿意，没有一个愿意的心，他不会这个有善良的心，对吧？他在他心里，他不愿意接受天主的话语。所以这个在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里，他说落在肥地里的就是人用善良的心听到然后结实，然后这个听到遵守了之后，然后忍耐结实。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基督徒需要这个听完讲道了之后怎么样用善良的心接受了之后怎么样遵守了之后怎么样，需要这个忍耐着结实。你说需要忍耐吗？有的时候需要忍耐，对吧？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在这个雅各书5章10节说，我弟兄啊，奉主名传道的先知能受苦能忍耐，你们以他们为榜样。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也是需要有忍耐的心，没有忍耐的心也是 不会结，他说这个忍耐着结实，不会结出来果实来。所以我们也是，你说这个基督徒，上周这个瑞牧师讲那个，说这个信主了之后，就是怎么样，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忍耐的，没有忍耐是，就是不会结出果实来。包括你给人传福音，人他还需要时间，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你要这个你没有这个忍耐的心，有果实吗？没有，真的没有果实。你不可能见一个人就是一二三三，不管三七二一，你信不信？一句话，不信，不是有美国有那种枪对吧？信不信一枪？相信吗？不相信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人是需要时间，基督徒需要有忍耐的心的。基督徒的生，包括我们的天天的生活，也是需要忍耐的。没有忍耐是不可能。有一句俗语很说，没有人的生命是没有一帆风顺，对吧？不经历风雨，没有彩虹，就看不到什么效果，看不到什么结不出果实来。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章的十三节，这是保罗说的一句话。圣经说，二章十三节，我们不住的感谢天主，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天主的道理，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世人的道理，以为是天主的道理。这道理实在是天主的。常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怎么发动？在这里，保罗就是说这个夸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他说这个怎么样？他说我给你们传的道不是世人的道理，你们也得知道这不是世人的，是天主的道理。然后怎么样？他们信靠了之后怎么样？然后这个他们信靠了之后，后来这个他们开始怎么样？他说，这道理实在是天主的，常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发动。所以保罗是说，这个我看到你们的果实，看到这个天主感动你们的心，所以说这个在他说这个结出果实来了。已经这个保罗说，我给你传福音，传福音了之后，看到你们的心里发动，受到圣灵的感动，你们这个跟随主。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就是鼓励他们说，你们我看到你们的信主的人心中发动了，天主已经感动你们的心了。所以保罗是有这样的，他这个很多地方传福音，然后他们开始信主，保罗就看到这样的效果。我们说圣经中，他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就说这个像在他们中间怎么得些传道的果子里。我们知道也是同样的，撒种了之后，他们开始生长，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们开始结出果实来。圣经在哥罗西书一章第十节说，他叫你们所行的都合乎主，都蒙主喜悦，凡事能结成善果，越发明白天主。在圣经中也有看到结出善良的果实来，对吧？结出果子来，给他的证明。所以我们说这个，在那个比喻里，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八章第四节到十五节，他就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知道天主的话语就是像一个福音的种子一样，在人的心里。你看到他为什么给他门徒讲这些道理呢？我觉得他讲这个道理的目的，让他们明白。他的门徒也是同样的，耶稣基督给很多人传福音，但是信的人不多。但是耶稣将这个比喻让他们门徒明白，你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被飞鸟吃尽了，被撒旦把他们道夺去了，有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撒在石头上了，是没有这个滋润，然后怎么样？撒在石头上，然后这个人听到领受了，然后没有跟暂时信从，遇到失恋怎么违背了，落到经济里怎么样？是被这个 货财迷惑了，被这世界迷惑了，然后这不能结出果实来。最后一个是落在肥地上的，就看到果实来，看到这个他们听到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里，然后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然后怎么样开始结出了善良的果实来。所以这个耶稣给他们讲这个门徒讲这些比喻的时候，让他们明白以后这些门徒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跟人传福音，人信的是十五节要那个效果的肥地里的，但是我们知道让他们明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比喻中，我们要看三件事情。第一是看什么呢？第一，看到他们听到福音，接受天主的道，就是接受天主的话语，然后呢能结出果实来。第二，我们说这个给人第一是听到福音，他们开始接触果实来。第二是看到你给别人分享主的话语。你看的十六节，人点灯不用器皿盖上，也不放在床底下，必定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严密的事没有不现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被人知道的。所以听到应当小心，因为有的人还要加给他，没有的人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必要被夺去。在这里你说这个耶稣刚刚讲完这个福音那个撒种的比喻讲了之后，耶稣给他们解释了之后，为什么将这个点灯的比喻呢？我觉得是希望他的门徒开始这个他们像这个要这个发光。我们知道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乃放在灯台上，就照着一家人。你们的光也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里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这个灯的例子的时候，比喻的时候，让这个门徒们知道，也是我觉得最重要，他也是激励他们，让他们明白你们信靠我了，你们也要结出果实来，你们也要像灯一样怎么样，就是照亮所有的人，让别人认出你们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像这个光一样，需要这个照亮别人。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就是我们结出了果实了，我们信靠了，我们就像那个肥土里的种子一样。然后呢，他在十六节，耶稣基督又说像灯一样，是应该照亮别人，照亮不一个人点灯不会把这个器皿怎么盖起来藏起来，对吧？藏在床底下，人看不见的地方，应该人都能看到。我觉得是让耶稣基督将这个比喻让他们门徒明白，你们有亮光，你们也需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你们也叫别人看到你的光。其实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认不出来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考虑考虑，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灯，虽然我们有亮光，我们把这亮光放到床底下了。为什么？因为人在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很多很多年，和这个单位的朋友们呢，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这个是有问题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的灯就放在床底下，不让别人看见，因为你的行为和别人没有任何区别。别人看什么电影我们也看什么电影，别人听的音乐我们也照样听，你觉得他们会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很大，别人穿的衣服我们穿的和他们完全一样，他们根本是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他们不会问哎，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听这样的音乐呢？为什么我听这样的音乐你为什么不听啊？我追求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追求啊？所以在这里耶稣鼓励他的门徒把这个灯放在最的叫人看得见。所以让我们 让这个人认得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很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我们应该如果讨天主的喜悦，我们应该是像那个光一样照亮别人。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献出一章，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在你们中间传福音，不但是用言语，也是用全能、圣灵和坚定不移的信心。你们也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是怎样做人。你看在这里，保罗说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怎么样，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在你那里为你们是怎样做人。这句话一般情况下，一般的人是不敢说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他们，就是知道保罗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如果保罗是和他们一样，或者是保罗非常自私，或者保罗这个你不爱的那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他怎么样，保罗不敢说这句话，为你们是怎样做人。并且你们效法我们，也效法主，在大难之中得蒙圣灵感动，欢欢喜喜的承受真道，这样你们就做了马其顿亚盖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在这里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在你们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行为，你知道我的行为，然后怎么样，然后这个你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你们也做了马其顿亚盖亚所有人的榜样。他们知道这个保罗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就告诉他们说就说我是怎么做人，你们也效法我了，最重要是你们效法耶稣了，对吧？最后他说他们是做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保罗就鼓励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他们做的比较好，是人看到他们的亮光。我们说第三是听到福音的时候遵从天主的道。你看一下，还回到就是路加福音八章，第十九节，因为我们要明白他的圣经，要看上下文。这时候，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和他的弟兄来见耶稣，因为人多不能近前。有人告诉耶稣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天主道就去行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在这个背景里，他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见耶稣，因为人多不能进去。你发现这个在四节他说许多人和各城的人聚集，但是你发现十九节的他说又是这些人知道这个他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见耶稣，人多不能进去。但是呢，我但是在四节和十九节，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他们那些跟随的耶稣的人，在那里听耶稣讲道的人，大部分他们认识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你要看这个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了之后怎么样，他那里那些所有的人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开始他说着这个人讲的是什么道理呢？说这个人是木匠的儿子，说他母亲的玛利亚都在我们这儿，我们都认识，对吧？说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大，他姐妹都在我们这儿，他为什么讲这样的道理呢？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了之后，他的这个母亲去找耶稣去了。这找耶稣了之后，这些人说什么？有人告诉耶稣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我们知道他们是在心里一半是反对耶稣基督，一半是他们尤其那些不是他的门徒的人，他们也不明白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一看耶稣的家人去了，他就赶快，他也不想再听耶稣讲道了，他马上就叫耶稣说：“你母亲来找你了，赶快回家吧。”所以耶稣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一个人，在21节他耶稣回答说：“ 听了天主道就去行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他说就是遵守天主的道的人。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就小看耶稣基督，小看耶稣 给他们讲这些比喻这些例子，他们就不太明白。但是呢他的家人去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家人都在我们这儿，这个人还要再讲。我们知道耶稣有智慧，就回答他们的问题，说这个听了天主的道就去行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同时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有天主的话语，我们也应该是遵行，对吧？他说行，去行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说明他就不看重他的最重要是看重天主的旨意，对吧？我们说基督徒也应该行天主的道。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他说，你们应当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去行天主的道。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也需要天主的话语，没有天主的话语，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心中没有真理。意思是我们说我们自己不需要，怎么样，是我们是自己骗自己的。我们都需要天主的话语，我们都需要遵守天主的话语，对吧？没有天主的话语，我们真的是做不了属灵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撒种的比喻当中，我们看三件事情。第一就是你看到落在飞地里的种子，就是人这个有一个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然后怎么样开始他这个生根，开始善良的心接受了之后，忍耐了，接出了果实，接出了善良的果实，对吧？这是第一认识接受天主的道。第二呢，像一个灯一样照亮人。我们知道第二是我们说是跟人分享天主的话语，对吧？分享福音，这是我们像光一样照亮。第三是我们应该遵行天主的道。他说听了天主的道就去行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看重遵行天主的话语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学圣经，我们最重要是我们行出天主的话语。这三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这个需要。